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2月21号承认乌克兰境内两个亲俄分离主义人士控制的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实体，并派遣部队进入当地。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西方制裁，2月24号发动飞弹攻击与炮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与俄罗斯断交，乌克兰多座城市遇袭，造成严重死伤，各国纷纷加码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和白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将会晤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讨论乌克兰局势与西方制裁。立陶宛总理席莫尼特11号走访被战火洗礼的博罗冈卡镇后说，乌克兰城镇遇到摧毁的景象，还有生还者的证词都揭露了俄罗斯的真面目。法国宪兵队11号已经抵达乌克兰，协助查明战争受害者身份，帮受害者家属找到他们的亲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晚间发表谈话时提到，如果国际盟友能够提供重型武器，乌克兰军队就有机会解除马里乌波尔被围困境。欧盟官员11号在维也纳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代表举行会谈，呼吁 OPEC 增产。OPEC 当日话俾欧洲联盟知，现行和未来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冲击之一，造成的供应短缺无法弥补。OPEC 并暗示不会增产。美国和国际能源总署 IEA 已经呼吁 OPEC 增产，以抑制油价飙升，受到 OPEC 拒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华府和布鲁塞尔接连对莫斯科制出制裁，国际油价3月攀升至14年高位。与欧洲相比，对俄罗斯石油供应依赖程度较低的澳洲、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欧盟27国上个礼拜同意制裁俄罗斯煤炭后，部分欧洲高层官员表示，俄罗斯石油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爱尔兰、立陶宛和荷兰外长11号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中说，欧盟执委会目前正草拟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的提案，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10号在国民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中被罢免。夏巴兹·夏勒夫11号下午在国民议会以过半数的票数当选新任总理。夏勒夫上个礼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对巴基斯坦来讲至关重要。印度总理莫迪在11号发文祝贺夏勒夫当选巴基斯坦总理，并表示印度盼见一个和平、稳定、免于恐怖的地区，让我们可以专注在应对发展的挑战，并确保人民的福利与繁荣。夏勒夫就说，我们希望与印度保持良好关系，但如果没有克什米尔的解决方案，持久和平就不可能实现。虽然有好的开始，但印巴两国敌视已久，加上巴基斯坦军方态度不明，因此印度观察人士目前对两国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感到谨慎乐观。观察人士认为，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好转，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问题将可以大幅减轻，印度亦可以集中心力对抗中共在中印边界的扩张。美国12号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白宫11号警告美国通货膨胀率已居高不下。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我们预期3月整体通货膨胀将显著升高。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逐渐从 COVID-19 疫情中复苏，物价已创纪录速度飙升。在截至2月的12个月中，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7.9%， 继续创40年来新高。推动物价上升的一连串因素包括零组件和劳动力短缺、运输延误以及政府刺激政策激起消费者的强劲需求。 今日公布的三月报告将首次全面涵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西方实施报复性制裁所引发的结果。上述情况都导致包括汽油在内的能源价格飙升。经济学家表示，年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接近 8.5%， 创下1981年底以来新高。另外，国际货币基金 IMF 11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导致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升，正冲击穷国，需要更多的机制协助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以避免违约。代表住中国的欧洲企业利益的中国欧盟商会11号说，他已经致函中共国务院，详细说明中国防控疫情的措施是如何干扰欧洲企业，并敦促中共政府修改政策，比如允许一些新冠患者在自己屋企进行隔离。该商会在4月8号写给中共国务院和副总理胡春华的一封信中讲，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旧工具箱无法克服 Omicron 变体带来的挑战。这一封由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特克签署的信称，目前中国为 COVID-19 爆发而采取的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这种干扰从物流和生产一直延伸到中国境内的供应链。彭博社4月11号报道说，在中国港口附近的海面上有477只散装货船等待着向中国运送从金属矿石到粮食的资源。中共封城亦都引发了美国的关注。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4月8号表示，拜登政府正密切关注上海的新冠病毒封锁，白宫担心上海封城可能导致航空货运延误。世界卫生组织11号宣布， COVID-19 Omicron 变种病毒又出现 BA4 和 BA5 两个亚变种，已经添加到世卫监测列表中，以评估它们是否更具传染性或危险性。截至上个礼拜，所有 BA5 的病毒都出现在南非，但是非洲南部国家波扎那的卫生部11号表示，已经确定4宗 BA4 和 BA5 病例，患者的年龄是30至50岁之间，并且全部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只是出现轻微症状。由于似乎出现新一波疫情，美国费城宣布由下个礼拜起将重新实施在餐厅、学校、公司等室内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的防疫规定。新规定将自18号起生效，这个令费城成为重新开始实施这一类命令的第一个美国大城。在传染力更强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推波助澜下，过去一个礼拜，美国整体新增染疫人数增加10%。目前 ，Omicron 亚型变异株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地方主要流行的病毒。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和地方都放宽需要佩戴口罩、施打疫苗的规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国防部12号表示，随着俄罗斯持续将作战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地区，乌克兰战事未来两三个礼拜将加剧。英国军事情报机构说，俄罗斯仍然锁定乌东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附近的乌克兰阵地作为攻击目标，并进一步对克松和尼古拉耶夫周边地区发动攻击，同时重新向克拉莫托斯克挺进。英国军情报告中说，俄罗斯军队继续从白罗斯撤走，以便重新部署投入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表示，各国同意开设9条人道主义走廊以疏散平民，其中包括战况惨烈的马里乌波尔。乌克兰亲俄势力11号宣称已经控制马里乌波尔，随即被马里乌波尔政府反驳。不过马里乌波尔市长波成科11号接受美联社访问时坦承，城内已经有超过10,000名平民死于战火，俄军计划性焚烧百姓遗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与国防部长辛格11号在华府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部长奥斯丁举行第4届印度美国2+2部长级对话。 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联合声明，他们检视两国因应乌克兰人道危机的努力，并评估乌克兰战事对边界的影响。联合声明呼吁立即终止战火，谴责平民的死亡。声明透露，两国今年将举办首次的防卫太空对话、人工智慧对话以及第二届的防卫网络对话。两国亦同意加强即时情报交换工作，并称彼此在对方部队中安排联络官，有助整合各军种合作。美国与印度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同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但印度基于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到目前为止未参与制裁俄罗斯，而且继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布林肯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理解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处境和需求，但美国还是希望所有盟友及伙伴不要增购俄罗斯的能源。美国一名官员说，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打击群正向朝鲜半岛外海执行任务。韩国媒体较早时报道，在北韩施射飞弹导致紧张形势升温之际，美军将布林肯打击群部署到这个地区。路透社报道，美国日益担心北韩可能将在未来几日进行地下核试。这位官员说，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打击群目前在日本海，将与日本部队举行演习，以让这一区的盟国和伙伴安心。这个是自2017年首次有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部署到韩国与日本之间水域。当年由于北韩试射飞弹和核武，美军航空母舰雷根号、罗斯福号和尼美兹号打击群抵达这一区展现武力，以压制北韩的气焰。韩联社报道，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林肯号将在这一区执行任务3至5日。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的顾问上个礼拜访问华府，寻求美国再度部署战略资产到朝鲜半岛，例如航空母舰与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和潜舰。美国国务院11号以上海 COVID-19 确诊病例激增，中国在控制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为由，下令非紧急美国政府官员撤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美国国务院一例在 COVID-19 疫情燃烧，二例在美国外交官员关切美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之下的安全以福祉下发布这一宗撤离令。国务院8号已经宣布非紧急人员可自愿撤离总领事馆，警告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会面临任意执法的防疫措施。美国国务院礼拜一亦都更新对中国的治安和安全履行警示，说由于中国当地任意执法以及与 COVID-19 有关的限制措施，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国务院写道，由于与 COVID-19 有关的限制，包括父母和子女分离的风险，请勿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吉林省和上海市。根据 COVID-19 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对中国发布了一级旅行健康警示通知，对香港发布了四级旅行健康警示通知。虽然全球金融中心上海因为动态清零进入大饥荒状态，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封城、大规模检测等严苛防疫政策。4月11号，广州进入半封城状态，由11号至17号，全市居民非必要不可以离开广州，如果必须离开，要有48个钟头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全市中小学暂停回校上课，改为网上教学。目前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中，深圳早在3月就曾经被封锁，而家港仲未有遭遇全面封锁的，就只剩低首都北京了。不过4月10号传出的一段影片指，当日被官方划为高风险地区的北京市朝阳区走仙桥开始全面封锁，各个小区大门全部锁死。 商铺关门。另外，在台湾社交平台 PTT 上，10号传出消息说武汉又危急了，全民深夜排队做核酸检测的相片被曝光。武汉地铁运营亦都紧跟住发出公告，宣布从4月11号开始，乘坐武汉铁路交通必须出示健康码绿码、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或核酸采样凭证，否则不能够上车。中国似乎再度笼罩在大封锁的阴影之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1号致函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表示担忧世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 IFC 向四家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害特厥穆斯林的公司提供了至少4亿8600万美元的资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敦促国际金融公司分享任何能够否定有关这些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剥夺土地、歧视、毁坏环境和文化的报道的证据，并立即停止对在新疆从事业务的公司投资。信函说，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谢菲尔德克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国际金融公司未能够遵守他自己的业绩标准，继续向那些公司提供资金。尽管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记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信函最后说，假如国际金融公司不停止向上述类似公司贷款，该委员会准备要求财政部长指令世界银行集团美国执行董事将代表美国发声，并利用美国的投票权反对任何相关的贷款或金融援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